四福音中，马太、马可、路加合称福类福音，这三卷福音书是大同小异还是各有特色？请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一同领受当中的宝贵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卢姐妹你好。
你好周牧师，大家好。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呢第29课，明天呢就是福类福音的最后一课了。
是的，
卢姐妹你有什么感想没有？
啊，这个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
嗯，
这么快就要跟这个周牧师查经要完笔了，这个30课啊，其实也讲快也不快，慢也不慢，就是，刚刚好。
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对不对？
对呀。
这福类福音呢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对不对？
是的。
那我常常教这个主日学，我们的学生啊，人都有一个有几个人会糊涂，我恐怕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的人会把约翰福音也加在里面。
是，
约翰福音加在里面就不对了，对不对？
对了，因为啊，它不属于这个福类福音。
这个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呢，在内容上、在大纲上呢，它有很多地方接近，所以呢是一起来研究。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呢，课题是福音。就是福类福音的福音
啊，这是两个字。
对，这两个字我们会看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圣经以外所提到的耶稣。这个在历史里面呢，我们2000年前呢关心一件事情，就是除了圣经以外呢，一般的历史有没有提到主耶稣。那么今天第一堂啊，这个第一段呢，我们要讲圣经以外所提到的耶稣，听众朋友应该在这方面知道一下。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新约圣经啊，这个福音书以外所提到的耶稣基督的生平跟福音相关的经文。
意思就是说，除了耶稣基督生平的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以外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的有哪些，那么这样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出它的一个特点。那今天最后我们有一个结论，就是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绝对不能够学了一个月的福类福音呢，最后说福音是什么啊，好像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哎呀就不知道福音呢，这个太简单了，结果回答不出来不行。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会看这三方面。福音有福气的福，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个字福，音就是声音的音。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温习一下过去这几课里面所学到的。比如说从第16课开始呢，我们学的马太福音呢，讲到这个行义之道呢，有两个很基本的问题要提醒听众朋友的。
就是说怎么样知道行义之道是这一本书马太福音重要的主题呢？还有就是这个马太福音行义之道跟保罗书信的称义知道是否有矛盾，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在第16课里面我们讨论过的。17课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呢，讲到耶稣基督的诞生，那么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什么特点，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然后呢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一个特点是女性啊，有很多姐妹，那这些姐妹呢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又说明了什么，这个帮你温习温习哈。第18课我们继续讲过的是马太福音的主题啊，是主耶稣的复活。那么马太福音的复活记载跟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比较的时候呢，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你记不记得？第二方面再提醒你的，你认为啊，马太他强调耶稣基督的复活，在马太福音多出来的这些资料呢有什么作用？然后第19课我们就学路加福音了，对不对？
对了，
那路加福音第19课有两个提醒我们的。
是的，那在第19课呢，我们学习到路加福音的大纲还有作者，这个作为史学家这个路加医生呢有哪三个特点呢？ 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的作者有外交家的气派？
对，我们讲他是史学家、外交家、神学布道家，对不对？
好多的身份。
那其中一个是外交家的这个气派，就是我们讲他是外交家，其实他不是真正的外交家。第十九课，那么二十课呢是一个这个关于路加福音的内容，那么二十一课呢是关于圣灵的。那么圣灵的呢里面有路加福音十五处提到圣灵，马太福音有八次，马可福音有六次，那么路加福音的十五处这么多的圣灵的经文呢说明了什么，这是我们要提醒的。
嗯，还有就是呢这个路加福音有哪四处的经文是独特的经文，就是只有路加福音才有的，马太跟马可都没有的。嗯，有哪四处的经文是独特的呢？
对，另外在二十二课呢路加福音里面我们讲到主耶稣的祷告也是很特别的，比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特别。我们提两个重要的问题帮听众朋友思想思想。
好，就是路加福音一共有十多处提到耶稣祷告，这说明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路加福音呢有哪几处的经文是关于主耶稣祷告的独特经文啊，又是独特经文了，就是只有路加才有讲过的。
嗯，那么另外呢二十三课呢讲主耶稣与弱势群体啊，原来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讲到穷人、病人、妇女，那么路加福音这么多关注弱势群体的经文，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处，就是帮你思想。另外呢为什么路加福音这么关注弱势群体，这个与作者的背景啊，路加他是什么背景，
他是医生，
医生啊，有没有什么关系。另外我们也在二十四课里面讲到路加福音的比喻，跟听众朋友做了一个分享。还有啊关于路加福音的大纲啊，就是往耶路撒冷走的那个记载呢，我们在路加福音的探讨里面也讲过。
嗯，
这是路加福音我们提到的二十四课。那么从二十五课跟二十六课呢就是专题了，这个礼拜我们提到的首先是耶稣基督与政治政府的观念，这平时我们很少讲的，不过我们要查一查，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讨论过了。另外呢是关于天国啊、神的国还有耶稣基督等等。那今天我们看福音了。好，二十九课福音啊、福音书的福音两个字。首先圣经以外所提到的耶稣跟主耶稣有哪一些呢？我们看到这个早期的历史资料里面呢，第一方面就是犹太历史家，名字叫什么，他叫约瑟佛斯、
约瑟佛斯，
对啊 Josephus
啊，
约瑟佛斯，约瑟佛斯他写的这个第一世纪的犹太古事记，犹太人的古代的事记啊，犹太古事记。约瑟佛斯呢他是主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啊，是37年到100年那个时代的人。那么他写的犹太古事记里面呢提到耶稣，那么这段话呢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请卢姐妹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好的。那这是犹太古事记第二十卷里面呢有一处提到耶稣的，在这一段里提到第一世纪60年初期，犹太大祭司亚拿处决了耶稣的兄弟雅各。
嗯，
那亚拿召集公会，把耶稣又名基督的兄弟和几个人传到公会面前，指控他们违法，把他们用石头打死了。
对，所以呢约瑟佛斯这个犹太人历史学家呢，他的犹太古事记里面提到的耶稣呢是讲到耶稣的兄弟，刚才卢姐妹讲得很清楚，就是第一世纪六十年初期，就是第一世纪的六十年初期啊，耶稣基督定死以后大约有30年，犹太人的大祭司亚拿处决了耶稣的兄弟雅各，就在这里，耶稣的兄弟雅各。那么在这个犹太古事记里面说的是这样一段，刚才卢姐们也介绍了，亚拿召集公会，把耶稣的兄弟和几个人传到公会面前，指控他们违法，把他们用石头打死。那么考据历史的人呢说这一段呢不是伪造的，它的可信性非常高，因为耶稣的兄弟的这个雅各呢，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也看到他有关的记载，他的生活呢非常的严谨，也做了教会的领导人，所以这一段是可靠的。 另外呢，也有人说，在这个约瑟夫斯写的其他的历史资料里面也提到了一次耶稣，不过呢，根据专家的考证呢，说呢是不可靠的啊。这是第一方面，约瑟夫斯犹太史学家提到了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第二方面的资料呢，是一个罗马历史学家，名叫塔西佗，对不对？
对，
塔西佗就是 Tacitus。在他所写的这个罗马历史啊，115年到117年，公元后115到117年的编年史里面呢，提到一件事情，也讲到耶稣。那么他讲的耶稣的事情是这样的，这一段这个塔西佗罗马历史家提到的耶稣，还是请卢姐妹来给我们介绍好不好？
嗯，好。那这个他是有提到耶稣的事，他说基督由此该叫因而得名，于提比流统治期间啊，又是提比流啊，
对
啊，这个在巡抚本丢比拉多手下被处死，这一种有害的迷信尽管一度受到那个
遏制、嗯、
在他的罪恶发源地犹太，而且也在天下万恶汇集并流行的罗马，又重新呢这个又是嚣张起来了。
对、
从这一段对基督教就是讲一些对基督教不是太好的话里面呢，可以看出确实是处于罗马人的手笔呀、
啊。对，这是塔西佗罗马历史学家在115到117年所编写的编年史里面提到的一段话。很有意思的是，他讲到基督，那么他说这个教呢也是因基督这个名字而来的，所以是基督教，对不对？那也提到当时的统治的这个皇帝提比流皇帝，另外呢巡抚呢是本丢比拉多，耶稣基督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处死。他讲到基督教呢是有害的迷信，而且呢尽管一度受到遏制，但是呢在这个发源地犹大，也就是犹太，那么也是在天下万恶汇集流行的罗马，他们的首都也出现。所以呢这一段话呢是对基督教不好的话，是一个贬斥的一个话。那么一般的专家就分析说，这样的讲法呢的确是一个罗马人的一个观点
啊，是，
所以是正确的，不是是赞扬基督教的话。
这个是说基督教是不好的教的一些话，
以罗马人的观点来看的。那么这两处资料呢是圣经以外提到耶稣，现在虽然事隔2000年呢，我们知道比较可靠的历史资料，一个是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那卢姐妹你知道吗，很多研究圣经新约的人呢常常提到约瑟夫斯作为一个佐证跟参考，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在第一世纪写很多发生在与犹太人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么刚才看到第二方面就是塔西佗Tacitus，塔西佗这个罗马历史学家提到的耶稣基督，这是两方面。另外也有一些资料啊，像犹太拉比、犹太老师们呢，拉比的这个资料呢，一般是在第三世纪到第五世纪，可是很多人呢说不可靠。还有一两份关于罗马的资料呢，也提到耶稣基督。好了，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圣经以外所提到的主耶稣。那么现在我们讲这个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你猜是什么，陆姐妹？
应该就是说不是只有圣经才有记载耶稣的事情，那么就是其实真的有很多人看过耶稣曾经在世界上出现。
所以我们讲的重点就是就算不提圣经，
对，
耶稣主耶稣呢也是一个很清楚很可靠的历史人物了。对不对？那这个就帮助我们有一个客观的资料证明耶稣基督曾经在世上，不作为一个好像有的人说是迷信啊等等那样的一个传说。那么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特别提这一个这两个资料呢请听众朋友参考。另外呢就来看一下我们要关注的了，就是新约圣经除了福音书，也就是介绍耶稣生平的这新约圣经的头四本书以外所提到的耶稣基督的生平，跟福音有关的经文，耶稣基督的生平提到的经文多，那么跟福音有关的经文呢我们要看一看了。 那主要呢，我们看了以后呢，发现他提到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首先，最多提到的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在这里，我想我们不读了。使徒行传第二章21节到23节，第三章13节到15节，还有18节。另外呢，在彼得的这个讲道，在哥尼流家里面讲道，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呢，都提到耶稣基督。我想这里面呢，我们提其中一处好不好？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章13节到15节，我们请卢姐妹帮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三章13节到15节。在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透过主的门徒彼得的讲道，或者是其他使徒们的讲道，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听一听，或者你看一看圣经的记载，在福音书以外的记载，耶稣基督生平那么长，马太福音是28章，马可福音16章，路加福音24章，可是在福音书以外提的那精简的一提是什么的话呢，表示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是。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章13节到15节。
好，这个我读一下了。这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仅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
好，到这里，这是使徒行传第三章13节到15节的经文。刚才卢姐妹帮我们读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将耶稣生平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做了一个精简的介绍。是我们的这个使徒彼得他的讲道。那么前面呢，使徒行传第二章21节到23节也是类似的内容。然后听众朋友，你有空的时候呢，也请你看一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彼得在哥利牛家里面的讲道，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也是提到类似的事情。比方说像第十章39节到40节，这里说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这是彼得说。那他接着说呢，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木头就是十字架了，对不对？那么40节说，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那这里呢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可是这里讲的稍微详细一点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前面38节啊，使徒行传10章38节这么说，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这是当时流行的，大家一般人都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然后就是39节40节，刚才我们读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呢，在福音书以外所提到的重点呢，就是神的预备，或者呢是按着神的旨意，然后呢就是被犹太人弃绝，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一定会提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他从死里
复活了，
复活了，而门徒就是为复活的主做见证。那严格来讲呢，使徒行传呢也是路加福音的下集啊，是同一个作者写的，记不记得是谁写的？
都是路加。
对啊，路加写的。所以呢，从某一个角度讲呢，跟路加福音跟福音书还是有密切的关系。那现在呢，我们关于圣经福音书以外的经文呢，耶稣的生平跟福音有关的经文呢，要看的更重要的就是书信了。
书信。
就是罗马书啊等等以下。在书信里面讲到耶稣生平的时候，他们提到的是什么
啊？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当他们在书信里面，新约圣经的书信里面提到耶稣生平的时候呢，那里所提的一定是福音书里面最重要的了。
因为这个作者要用最 简短的一些篇幅，
嗯，
来跟人家说明道理，是不是？因为一封信不能太长嘛。
对，那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发现呢，新约圣经的书信里面呢，没有讲耶稣基督的比喻、
嗯、啊，是啊，那些都没有说的。嗯、
耶稣，我们说耶稣基督讲了好多比喻嘛，30多个比喻，接近40个比喻，对不对？
对，
我们曾经讨论过了，
对
不对？那么第24课，我们讲路加福音的比喻的时候，还做过比较，你记不记得？
有比较表、
啊，对，有比较表，很多的资料
是
那。我们看呢，这个书信里面没有重复福音书里面的比喻、
嗯、
好像也没有重复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行的神迹奇事、
嗯、
他医病啊赶鬼啊，福音书里面也没有讲。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福音书书写的时间呢，可能比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还早、
哦、
这个有意思。那如果是马可福音到路加福音，他们是60年代左右跟以后，
嗯，
60、70、80年代这个时候写的呢，福音书很多的信呢，保罗书信也好，或者其他信呢，其实呢可能比他们早，
嗯，
是50年左右，或者是60年，所以呢书写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或者是稍微早一点的。但是在他们所口传的，比如说保罗所认识的人当中呢，见过彼得呀等等啊，或者是路加呀，到了巴勒斯坦地啊，他们所搜集的资料啊，这些重要的一些思想，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再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还是会提的。
是，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他提到的耶稣生平跟福音有关的是哪些。首先是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一块儿要看一下，听众朋友，请你有笔的话，你记一记《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到25节呢，是讲到耶稣生平的。那么在当时呢，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呢，就提到耶稣基督的生平，23节到25节，23节，请卢姐妹来读好不好？
好，这个23节是这样讲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嗯，这里提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逾越节，就是耶稣基督受难之前的那一个晚上。
是。
24节说，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嗯，这是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5节，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生平的历史的一段，就是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啊，设立圣餐，主的晚餐的有关经文。
是。
那么这是他所提到的耶稣生平，他没有提别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很重要，所以使徒保罗他有提，在这里特别讲这个圣餐意义的时候呢，他提到了。另外呢是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到第7节，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到第7节提到耶稣生平其中的一段事情。
是的，
第一节到我们读到第5节我想就可以了，我们还是轮流来读好了。
好，那个第1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是的，这里很重要，这里就讲到福音。使徒保罗说我把福音告诉你们，我所传的福音告诉你们，那这福音是什么？今天我们这第29课呀，福类福音讲的就是福音了，对不对？那么15章第2节这么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门使徒看。
嗯，那么第6节又说，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那么第7节又说，以后显给雅各看，就是他的弟弟，末了也显给我看，显给使徒保罗看。好，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到第3节非常重要，就是使徒保罗把福音是什么 告诉了当时的教会。今天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呢，也能够重新掌握所谓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个福音。我们今天说福音电台传福音，对不对？那福音是什么？现在就有了一个重要的精简的介绍了。福音是什么？
福音就是这个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
是，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刚才卢姐妹讲的非常清楚。使徒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福音是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全能的神，对不对？那么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另外呢，我们今天不读了，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里面也讲到福音，福音的大能，尤其是提到这个大能。福音，福音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里有一个有意思，就是不是耶稣，不单单是耶稣为我们死了，是基督。因为基督呢是希腊文，它的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
是，
对不对？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所应许的那一位救主。而如果讲耶稣的话呢，圣经里面的耶稣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
是他自己肉身的名字吧。
对，那新约圣经里面还有别的人也叫耶稣的
啊。是，
对呀、那个叫巴耶稣，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六节有一个人叫巴耶稣。
对，
这个巴呀，巴提买，巴是什么什么的儿子的意思啊，这个圣经里面的语言。那么巴耶稣可能是耶稣之子这样的意思，但是跟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是没有关系的。
是，
只是很多人的名字，好像今天很多人叫什么大德呀、大明啊，什么什么小强啊，什么花啊、丽啊，这名字是很多，对不对？
是啊，
耶稣也是其中一个名字。那当我们说主耶稣的时候，尤其是说基督耶稣的时候，就是这一位。所以你看新约圣经啊，《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讲拿撒勒人耶稣，那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免得弄火了，因为圣经的时代也可能很多人也叫耶稣，像那个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六节的巴耶稣，那个人的名字也叫耶稣。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是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世主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么而且埋葬复活，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了。那么听众朋友，福音是什么呢？最后卢姐妹跟我给你做一个总结。福音的意思呢，中国话的意思就是三个字，
好消息。
好消息，人生当中最好的消息就是这个了。什么？耶稣基督为我周广亮，为你卢姐妹，为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所有的罪人，为我们死了，而且复活了，以致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
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
变成
新的了，
变成新的了。所以愿你透过福类福音的查考，认识耶稣的生平以后呢，你看到三本福音书的耶稣历史、耶稣生平介绍，都提到他的受死跟复活，
是
证明呢他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最好的消息，给我们人生最好的盼望。好，今天二十九课的福类福音为你讲到这里，下一堂课是最后一课，请你一定安排时间上课。周广亮跟卢姐妹，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
再见。Thank you.